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第214期空中明慧周刊。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新闻汇编中，您将会收听到重要时事，师父2月9日在明慧网发表题为除恶的新经文，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特务在美恐怖袭击，本周知悉5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本周1245人发表严正声明。在今天的海外综合里，您将会收听到福布斯连续刊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弟子证实法。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今天我们将向您播送19篇弟子的交流稿。一、从觉识说主辅；二、明智；三、持续曝光国安恶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四、不给中共特务繁衍于任何市场；五、除恶给我的震撼；六、三件事都要做好，能减少干扰；七、三言两语不被形势带来的正面转机所干扰；八、真正学好法才能在法中修；九、找回迷失的昔日同修至关重要；十、去掉怕心，从一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十一、走在神路上；十二、不被表面现象迷惑，坚持不懈讲真相，正念除恶；十三、碰到矛盾时怎样做到真正向内找；十四、要维护好同修的修炼环境；十五、小节不拘，九必失大德毁大志；十六、到农村做三退的一些体会；十七、请珍惜资料点及资料；十八、关于讲真相的一个问题；十九、建议重视对城乡结合部讲真相。下面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同修，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10日至2月1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师父2月9日在明慧网发表题为除恶的新经文。
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特务在美恐怖袭击。美国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博士于2月8日在家里遭中共特务持枪暴力袭击，被殴打致伤，两台手提电脑被抢。中共的流氓暴行激起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强烈抗议。2月9日，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工作人员以及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中共驻华盛顿 DC 大使馆和驻纽约总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强烈抗议中共流氓集团的恐怖暴力行径，并呼吁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等有关部门追捕凶犯，抓出幕后黑手。2月10日，洛杉矶休斯顿法轮功学员与大纪元工作人员在中共领事馆前集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教授吴英年表示，他感到非常震惊。李渊是他的朋友，非常智慧而且朴实。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李渊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本人拥有十几项发明专利。在欧洲，德国法轮功学员2月10日在中共驻柏林大使馆前集会抗议。法轮功学员叶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60年前希特勒的纳粹党徒曾不可一世，他们杀害了无数无辜的人， 到头来一个个落得身败名裂，耻辱殃及他们的子孙。6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纳粹党徒还在全世界被追捕。今天的中共比当年的纳粹还要残忍，他们迫害死了更多的人。如果这些中共的帮凶仍不悬崖勒马，他们的下场将会比当年的纳粹党徒更惨。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大纪元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华人十日来到大使馆前抗议中共暴力恐怖威胁恶行。日本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工作人员以及全球沈江大联盟、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等团体11日在东京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并呼吁各界正义人士共同制止中共流氓集团的恐怖暴力罪行。12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成立不久的名古屋中国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同时发放有关的日文真相资料与介绍九品共产党的传单。
本周直系5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于树金，男，56岁，吉林省永吉县大法弟子，原是中小一局物资供应处汽车司机，99年720后曾多次去北京上访，先后10次被非法拘留劳教。2004年6月25日，于树金被舒兰市恶警绑架，在舒兰看守所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导致肝硬化腹水。2004年12月，于树金被非法判刑12年，在长春铁北监狱继续遭受迫害。2005年11月10日，被迫害的奄奄一息的于树金被送回家，于2006年2月11日死亡。张桂珍，女，42岁，湖北省赤壁市普坊地区大法弟子。2004年6月11日下午，丝织厂保卫科宋进成带普坊京泉公安分局李兆华一行6人到张桂珍家，企图绑架她到省洗脑班，张桂珍被迫流离失所。由于长期受到恶党不法人员的干扰和跟踪迫害，张桂珍身体出现严重病态，于2006年2月2日含冤离世。刘丽华，女，61岁，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大法弟子。1999年9月4日，刘丽华在修炼经验交流会上和另外30几名大法弟子一起被绑架，被非法拘留48天。2000年6月，刘丽华在家中又遭绑架，被非法劳教3年，在马三家教养院遭迫害。2001年3月被放回家。刘丽华7月去北京上访，7月27日在发真相传单时被庄河兴达派出所恶警绑架，后被判刑7年，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了近5年的迫害。2006年1月16至17日，监狱通知家属拿钱保外就医。1月27日，刘丽华含冤离世。杨立东，男，35岁，家住吉林省松原市团结街，于99年4月份开始修炼大法，曾2次被劫持到九台市饮马河劳教所迫害。2002年2月，杨立东被劫持到九台劳教所，仅半个月就被折磨至半身不遂。同年5月，四大队恶警郭一平、张鑫将杨立东扒下衣服，用粗铁丝拧成的鞭子抽打。杨立东被迫害的皮包骨，背上长了一个大包，走路只能挪着走。到2004年2月22日时，已经奄奄一息，被接回家后一直躺在床上。于2006年1月17日含冤去世。李金秀，女，60岁，河北省冀州市徐庄乡冯家庄大法学员。2000年5月份，李金秀上北京上访，7月20日被非法劳教3年，但因查出有病，劳教所拒收。李金秀的二女儿上访说明法轮功真相，大女儿做真相资料，被绑架劫持，后来又被非法关进洗脑班达半年之久，在徐庄乡派出所不断骚扰迫害中，李金秀于2005年农历11月13日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2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第214期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一，辽宁省海城市成功插播九瓶后，在鞍山市有的同修有被单位及街道人员盘问2月5日的去向，建议广大鞍山同修否定旧势力提供的环境，否定清除邪党因素本身的磨难表现，否定旧势力本身。二，农历新年以来，甘肃省金昌市许多住宅小区到处贴有关酒瓶和退档消息的标语，许多有缘人也收到了礼包，知道了酒瓶和退档大潮。有的人说，你们真敢写呀。各小区巡逻队员天天忙着，他们特别害怕看见天灭中共。三，本周1245人发表严正声明。本周1245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第214期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来自海外的综合消息。福布斯连续刊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美国著名的财经杂志福布斯近期刊登系列文章，披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因惧怕民众了解真相而封锁网络和媒体的伎俩。2月11日，记者 Richard Morris 在《没招了，只剩恐吓威胁》一文中说，当中共的这些手段失败时，他就只剩下恐吓这一招了。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法轮功学员李渊遭受中共特务攻击的事件。2月9日，福布斯刊登题为《中共与法轮功的交战》的文章，介绍尽管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功正在反迫害。文章说，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在伦敦的中共大使馆外，人们都可以看到真人演示的触目惊心的酷刑展。酷刑展向公众传递着明确的信息，深受大众欢迎却受到中共残暴镇压的精神运动法轮功正在西方社会有力地反击中共的迫害。报道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由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执行的。福布斯杂志2月9日刊登封面文章《墙上的裂缝》，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海外人士利用各种方法突破中共封锁，向中国传递大量讯息。报道说，全球大约有8亿因特网用户，约有3500万华人居住在海外，他们在祖国有渴望新闻信息的朋友和亲人，中共监控思想的警察对他们鞭长莫及。文章特别介绍说，两个在美国的商业公司集锦网络科技公司和动态网技术突破中共的金盾，为法轮功学员、新闻机构、人权团体和美国政府机构传送信息，而手机是另外一个向中国输入或者获取信息的途径。
来自北美大法学院的报道，美国国会于2月15日举行听证会，就 Google、雅虎、微软以及思科等四大互联网公司涉嫌为了经济利益向中共让步，对中国互联网和网页进行封锁和过滤等问题举行听证。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说，这些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实际上是在帮助独裁政权进行政治宣传，并协助中国的秘密警察监视异议人士，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兰托斯对这四家公司的代表说，你们在中国令人可憎的行为简直是耻辱。《华尔街日报》2月13日首页刊登文章，以大量篇幅报道帮助中国人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动态网公司及其自由门软件。自由门帮助很多人得以自由的访问被禁网站。2月4日，位于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加州大学沙加缅度分校迎来了每年一度的当地最大的华人庆新春活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应邀参加，以展台的形式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
港台及亚太学员做好3件事。 2月11日，台湾300多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正纪念堂两厅院的中间广场上集体练功，同时揭露发生在2月8日的美国法轮功学员李渊遭中共特务袭击事件。2月12日元宵节晚上，在一片灯海与人海中，法轮大法好的大横幅非常醒目，过往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将法轮大法好念上一遍。1月21日至2月12日，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在旅游名胜阿里山举办正法之路摄影展，吸引了许多游客参观。2月4日至2月6日，法轮大法第6届青年学子营在台南成功大学举行，参加的学员共约90人，是来自全台湾各个国中、高中青年学子，也有来自交大、东华、中山、文大、阳明、云科大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大学生。2月6日，新西兰庆祝为带来和平的怀汤伊条约的签订，在众多摊位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展览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那就是法轮大法弟子证实法摄影展。许多人感谢展出让他们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其中包括新西兰女总督希尔维亚女爵士、汉密尔顿市长麦克。希尔维亚女爵士还接受了学员赠送的真相小册子，并赞美该展览。澳洲悉尼市议会举办2006年华人新年游行庆祝活动，大约2000人，50个团体参加，道路两边的观众人山人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游行之后，学员又在唐人街和市政大厅前等热闹的地区继续讲真相，在新年之际将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中国人和澳洲民众。
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证实法。2月3日至13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夏诺夫哥洛特市语言学院举办了正法之路图片展，展览由40多幅介绍法轮功真相的图片组成。几天来，参观者一直络绎不绝，人们可以通过图片展了解法轮功最初的传出、发展，一直到70多个国家红传的盛况。个别在当地学习的中国学生受中共指使向校方施压，但在法轮功学员向校领导讲清中共迫害大法的真相和中共的邪恶本质后，图片展顺利地按原计划展出。在意大利北部山城都灵第12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前夕，意大利退党服务中心及其他人权组织于2006年2月4日举办声援8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大游行，近100名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本次活动，揭露中共对和平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近7年血腥迫害的事实。都灵市长代表、大区议会议员及意大利国会议员走在声援退党游行的最前面。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区议员雷欧先生代表都灵市议会声援8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他称这些中国民众勇气可嘉，是真正的英雄，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以色列南部最大的城市贝尔谢巴市，真善忍国际美展2月3日在教师之家正式揭幕，当天就接待了众多的参观者。画展地点离贝尔谢巴大学非常近，很多学生也来参观画展。据捷克媒体2月3日报道，捷克第二大都市布尔诺从昨天起，参观者们可以在哈斯克大街的跨劳沃普斯克艺术馆欣赏真善忍美展。报道说，这些作品最先在纽约展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展出后，最后到达欧洲。芬兰拉普兰市当地报纸报道说，中国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的19幅图片展已在拉普兰地区的14处图书馆展出，并且在去年12月12日前在培洛展出。法轮功学员阿尼亚及维乔·培克·卡伦尼恩从修炼法轮功中找到新的生活，身心因此而得到平衡。在德国自由民主党上巴伐利亚地区分部每月例会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代表科兹勒先生介绍了追查国际的情况，并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它的起源、特性、能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两篇关于如何对待生缘高律师绝食活动的交流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从绝食说主辅，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不被形势带来的正面转机所干扰一文，听到有的大法学员也在准备公开姓名、地址、联系电话来参加当前海外大法弟子所做的对中共特务海外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事件的绝食抗议，联想到一些大陆和海外学员中对高律师发起的绝食活动的讨论，回顾师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教诲，这里谈几点想法。一、大陆学员的处境和要做的与海外学员不一样，海外学员做的都是在声援中国大陆的学员，帮助大陆同修减轻压力，海外学员不同时期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反迫害、讲真相的形式也常常和大陆学员是不一样的，是适应海外情况以及为了更多的更好的声援大陆而那样做的，是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为根本目的的。二、大陆学员是大法弟子的主体，救度广大根基深、受毒害深的中国人，是我们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都必须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不能离开这个主线。其实讲九评也是为了常人能明白大法好和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邪恶的这两方面最根本的真相。大陆同修每天都要面对身边大批不明真相的可贵的中国人，比海外学员有更直接、更便利的救度中国人的条件，应该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争分夺秒，集中精力多讲真相、多救人。三、在师父正法的进程中，有正义感、明白真相的世人出来做什么，那是天相的反应之一，是正法进程中注定会出现的，也是大法弟子做好了三件事的体现。天相变化下面，常人社会出现的好的事情，都是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世人这个主线的。这样的人和事，随着天相的变化，或许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大法弟子，特别是使命艰巨的大陆大法弟子，在天象变化之下，应该把非常有限的人力、资金和时间用在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更好地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产生浮躁的心，而偏离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所形成的正念之场，自然会保护和支持正义的世人反迫害，并带动更多的明白真相的世人走出来反迫害。师父在经文走正路中说，无论是救度众生、个人提高、反迫害，都是在正实法，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正实法。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几年来，师父一直反复强调，大法弟子就是要做好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师父更昭示了救度形势的严峻和紧迫。你们最大限度去救度众生，你们要能把人救下一半，师父就真的会为你们高兴。大陆同修想参与和声援海外绝食，或者一些海内外同修想参与和声援常人正义人士的绝食，这当然是出自于善意良知，但修炼人有更高的理和标准管着。如果我们大家都更好的学法，把正反每件事、形势中的每个变化都拿来成熟自己，提醒自己保持头脑的冷静清醒，那么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宝贵的时间和资源，救度更多的可贵的中国人，助师实现正法救度众生的宏愿。
第二篇是重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名字近日来，由于某常人律师发起绝食接龙的维权倡议，一部分本地大法弟子有些波动，也效仿着绝食时来。本来学员在常人中修炼，个人作为常人社会的一员，声援一下民主维权行为无可厚非， 但我们毕竟不是在追求什么民主和民权，而且我们在监狱里绝食，那是为了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反迫害。别说发起倡议的律师是一位常人，就算是大法弟子中任何一位发起什么倡议，其他同修也都要谨慎，不能随意符合甚至跟从。既然是大法弟子，就一定要在法上修，常人社会发生任何情况，我们都要金刚不动的理智的做好三件事。大法弟子理智的履行好大法弟子的救度世人的使命，才能有更多的常人顺应天象变化出来做他们应该做的。另外，住持正法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如果忘记了这个基点，我们所做的可能不但起不到爱护世人的作用，反而会因为我们的执着而带来很多复杂，会使站出来的世人成为旧势力迫害的目标。因此无论做什么，修炼人一定要秉持修炼人的标准才是明智，才是走正路。
各位同修，接下来和您分享大陆大法弟子如何持续曝光国安恶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事例。中国大陆国安特务机构，各个地方国家安全局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他们在幕后干着卑鄙的、阴暗的、见不得人的最下流的特务勾当，迫害手段一直比较隐晦，所以我们对国安恶行的曝光一直不够充分。2004年，大陆某市一国安局局长曾洋洋得意地对一大法弟子说，我们国安一个也没有上恶人榜的。随着另外空间邪恶的大量被清除，中共恶党对大法的迫害也彻底走向失败。在邪恶最后的疯狂和被解体中，原来躲藏在幕后的国安特务也开始公开跳出来，直接采用抓捕、绑架、抄家、毒打、酷刑逼供等手段迫害大法弟子。一、面对国安的迫害，揭露曝光，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回家。2005年上半年，大陆某市的国安特务、恶警开始秘密跟踪、蹲坑、监视几名大法弟子一段时间后，公然强行入室，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四名大法弟子。在此期间，20多个国安特务、公安恶警还围住了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妄图强行入室绑架他。这名弟子坚决不配合邪恶，并正面抵制。他当时打开窗户，对楼下许多围观的群众和邻居讲真相，当场揭露国安特务、恶警迫害无辜好人的恶行。当地有同修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其他同修整体配合营救，有的弟子还到现场近距离发正念讲真相。邪恶当时被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所震慑，没敢强行破门入室抓人。该大法弟子在外面同修的配合下后正念走脱，其他被国安绑架的几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到国安的秘密场所进行强行洗脑和各种迫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当地同修在一起交流，由于几年来对当地国安的揭露几乎是空白，所以他们才敢如此猖獗。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大家认识到应摆正基点，不仅要重视发正念，配合家属向国安要人，更重要的是整体配合收集有关国安人员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及时上网曝光，并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国安恶行。接着，当地同修整体协调，有的弟子配合家属向国安要人，有的收集国安电话号码，有的收集国安恶警恶行，有的弟子还把当地国安局的秘密办公地点设在某旅游点的秘密犯罪黑窝，国安恶警非法抄大法弟子家后的犯罪场面等拍下来，发往明慧网在全世界曝光。还有的弟子制作了停止迫害好人、曝光国安恶行的条幅，不干胶 和真相资料等在国安局附近悬挂张贴和在全市散发。更多的同修一直高密度发正念，被捕的几名大法弟子也正念抵制邪恶。在整体配合的作用下，不久被绑架的四名大法弟子相继正念闯出魔窟。二，不承认邪恶强加的迫害，配合家属多次要人。2005年下半年，该市的国安恶警特务再次对大法弟子进行跟踪绑架迫害，出动了多台车辆，在一居民小区内强行入室，绑架了四名大法弟子，并抢走电脑、大量耗材、手机、现金、各种私人物品等。第二天，十多个国安恶警在一局长的带领下闯到外地一大法弟子家，伙同当地公安恶警手持枪支、棍棒，砸碎大法弟子家的门窗玻璃，妄图非法抓人。当时该大法弟子正念抵制并机智走脱，国安恶警抓人未果就强行抄家。他们在该大法弟子家抄走价值20000多元的机器、耗材等。几天后，他们又在该大法弟子的亲人家楼下跟踪抓捕了他。在抓捕时，恶警对大法弟子进行毒打，直到打得他不能动了，把他强行抬上车。国安恶警在这次绑架五名大法弟子的过程中，抄到了大量资金、机器设备、耗材等。他们把这次行动定为所谓大案、要案，还把这五名大法弟子作为重点人物进行逼供。几天后，又转移到外地秘密黑窝点进行迫害。当地的大法弟子在知道这些弟子被绑架的消息后，立即找到这些弟子的家属，连夜到国安局要人。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大家在一起交流，认识到首先不能承认邪恶强加的任何迫害，无论同修有什么执着，或是恶人搜到了什么所谓证据，都不能成为迫害的借口。我们就是要正念加持同修，用各种方式营救同修，同时揭露迫害，清除邪恶，讲清真相。第二天，十多个家人再到国安局要人，有的大法弟子就在国安局外面近距离发正念，还有的同修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全市同修，共同发正念清除邪恶。刚开始，国安局恶人十分嚣张，还找来了派出所恶警开着警车来威胁恐吓要人的家属，家属不为所动，并向派出所警察讲真相。还有的同修及时把派出所恶警的名字、电话发到网上曝光，后该派出所警察再也没有来干涉过家属要人。国安恶人面对正义的大法弟子的家属，采取了拒不回答、推诿、拖延等手段。大法弟子家人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每天都到国安局要人。当地大法弟子也一直积极配合发正念。在一次次要人的过程中，家人和大法弟子利用各种方式向国安人员讲真相，国安恶警嚣张的气焰逐渐没有了。后来没有人敢面对家属了，见到大法弟子的家属来要人就赶紧溜走。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请听一则揭露中共特务的报道，内容是不给中共特务繁衍于任何市场。明慧网2006年1月20日发出通告，指出中共的两名特务钟正和繁衍于的真实身份，要求国内外所有大法学员今后不要再与他们接触。随后海外媒体报道证实，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钟正和樊延瑜是伪装法轮功学员的中共特务，给中共传递情报，进行破坏和制造混乱。樊延瑜的真实身份被曝光后，还打着学员的旗号，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但是其中共特务的本性不改，四处造谣生事，挑拨离间，攻击大法和明慧网，干的正是中共特务干的事，并且和网上散布攻击大法和明慧网的某某勾结。 更可笑的是，凡以自称在明慧编辑部做事情挺长时间，企图以此迷惑人。樊延宇打着大法学院的旗号，从内部破坏大法，迷惑性大，破坏力也大。樊延宇曾经以樊延玉为名，在英国冒充大法弟子，混在大法学院中，表现还很积极，还曾在驻英中使馆前绝食请愿，以骗取学员们的信任。但是他在英国大法学院内部挑拨是非，造谣生事，制造混乱，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和难以弥补的损失，起到了破坏作用。樊延宇为了骗取信任，一贯表面上比较积极，迷惑学员，但是并不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特别喜欢到处打听消息，喜欢主动要求住在学员家里，钻学员善良的空子。樊的活动范围比较广，例如2003年3月份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期间，就钻到做媒体学员内部活动。在明慧网2006年1月20日发出通告之前，樊在美国四处活动，尤其是在新唐人电视台在纽约举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筹备期间，他表面上在街上和学员一起派发新年晚会材料，真正的目的是在下面搞破坏。据了解，为了破坏演出，樊延宇找机会进入了一个参加晚会的舞蹈团，不但以打电话为名，把参加演出的学员手机拿去动了手脚，而且把舞蹈团准备演出用的一些道具偷走，并通知中共把舞蹈团在大陆订购的晚会舞蹈服装全部扣押。自明慧网发出通告后，樊延宇很快在海外失去了市场，于是他又想去骗国内的学员。据悉，樊最近又和国内曾经向常人律师提供学员名单的东北某学员联系，骗取该学员的信任。在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师父珍惜每一个生命，给每一个生命机会，一再给像樊延宇这样的中共特务们改过自新的赎罪机会。但是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希望这些人能够真正看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不要继续成为中共的邪恶工具，不要再干对自己生命和前途非常不好的事。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国内外的所有大法学员，头脑一定要保持清醒和理智，不要再给中共特务繁衍于任何市场，不让邪恶利用自身的执着钻空子。
各位同修，下面和您分享一位大陆大法弟子看了师尊的新经文除恶后的体悟。除恶给我的震撼，从明慧网上看了师尊的新经文除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正法是有衡量标准的，不能拿师尊的慈悲开玩笑，绝不能把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读第一遍的时候，读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我在做好三件事中的许许多多的不足，感受到隐藏在背后的不足与肮脏的私心。我有一种不赶快放下人心，不精进就不配修大法的感觉。看到那些特务那可怕的下场，我想，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我走不到今天。是大法挽救了我，又是大法一步一步归正了我，我会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除恶给了我当头一记重锤，敲醒了我，也震撼了我，促使我认真地想一想，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大法，对待三界事。我所接触的同修中有这么几种不好的表现，有在大法中混世的，表面上在做三界事，却是做给别人看的，证明自己没有掉队，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躲在家中以各种借口走不出来的，在怕心下阴暗的苟且偷生，有陷在情中与很强的自我中做三件事的，甚至有迫害开始后走入其他法门的。对照除恶，每个弟子真的应该找找自己，是用什么样的心对待大法，是常人心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态对待大法与三件事的。不要以为师尊在讲特务，要清醒地认识到师尊讲的是法，有着极其深奥的内涵，只有真修才能体悟出不同层次的内涵。同修们，让我们摆正自己的位置， 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要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下面为您选播湖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三件事都要做好，能减少干扰。实践当中，很多现象表明，师父交代我们做的三件事，每件事都要做好，偏重哪一方都不行。前段时间感觉到时间束缚大，老是不够用，于是就只保证学法、发正念、看明慧周刊的时间，减少了练功时间。有时一忙就干脆不练功。随着时间的增长，便出现学法、发正念就要睡觉，走路都累，不愿走等疲惫状态。正找自己的漏洞之时，我看了同修的《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这篇交流稿后，方知练功少所致。于是我决心不再忽视练功，三件事均衡着做。师父讲的法理使我明白，不能少练功，三件事不能单一做，否则会顾此失彼。法理使我明白，练功本来就是吸收高能量物质来改变本体，那么本体改变越大，越不受这层时空的制约。从此再忙我也均衡着做三件事，精神饱满，疲惫状态减少了，做事时的干扰减少了，自己的睡觉时间减少了，正实法中超常的体现增多了。六年多来的助师正法修炼，思想中越来越清醒地知道，大法是创造一切生命与物质的源泉，用这源泉来冲刷我们自身内在外在的一切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不良因素，从而使我们达到大法的要求，然后把大法给予我们的无限智慧表现为不同层次的语言与行为，有理有据的针对不同层次讲清不同层次的真相，同时正念铲除不同层次的邪恶因素，以此来确保安全的救度众生，以此来确保解体不同层次邪恶与现代世人背后旧势力造就的不良因素的控制，从而使世人尽快地退出恶党及其党文化思想的束缚，明白大法真相，达到我们救度众生的目的。
下面和您分享一位美国大法弟子的三言两语，不被形势带来的正面转机所干扰。目前虽然邪恶迫害和干扰仍在不断发生，但正法的整体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世间的诸多方面都在体现出来，甚至在美国社会长期被邪党重点收买和毒化，不能摆正位置的一些机构也在向正面有所转变。面对形势的变化以及带来的正面转机，常人的正面反应，大法弟子应该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理智清醒的牢记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摆正修炼人与明白真相有正面言行的常人的关系，摆正与还不明白真相的常人的关系，摆正与邪恶的关系。特别是面对敢于在大法弟子受迫害期间支持我们的、为我们说话的常人， 我们也要让自己不起欢喜心，不能混同于常人，不把大法弟子救度世人所做的三件事混同于常人在常人中行正义之事，不被常人社会中正面的转机所干扰。让我们谨记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对大法弟子的慈悲告诫，我想不管最后到什么程度，干扰再大，或者正法中使你们自己完全明白了，也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要受任何正反两方面事情的干扰，千万不要被形势带来的转机或者出现的什么形势干扰。
各位同修，下面带给您的这篇交流稿的题目是真正学好法才能在法中修。多年来师父一直反复强调和提醒大法弟子要学好法，个人在修炼中逐渐体会到，我们在自己的执着心甚至在迫害中修，其实是不是就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呢？由此想到，如果我们大法弟子真的都学好了法，师父也就不用苦口婆心的反反复复强调学好法了。如果我们真的都学好了法，在无论任何人和事面前，我们都会想起师父的教诲，并看到自己的不足，坚定自己的正念，诚心诚意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那么我们也就真能做到时刻在法中修了。学好法是每个大法弟子长期的每天都需要努力做好的必修课，到现在海内外还有一批学员往往是被动的在邪恶的干扰和迫害中修，总是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再去花成倍的努力变被动为主动，我觉得这是否就是没学好法的典型表现。当然能学好法，长期坚持学好法本身就是一个修炼人的功夫，每天做三件事中是否都能达到好的客观效果，就是法是否学好的检验。长期以来，有的同修可能是带着常人观念在学法，所以法的很多内涵学不到，也有的同修可能因为忙而疏于学法，也有的同修还在执着得到常人社会中的什么东西而学法，如此等等。由此想到，如何才能学好法，这本身也是一个基本课题。我想到一个传统的办法，就是把法都背下来背熟，在反复的虔诚的背诵中和修心中，肯定能够逐渐体会和理解到大法的更多内涵，从而学法的质量也就在不知不觉地提升了。其实常人中能学成做成事的人，对自己的教科书业务书都是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的，那么我们现在学的是生生世世都在等待的大法，是不是应该比常人学业务更加用功和用心呢？
各位同修，下面为您选播一位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找回迷失的昔日同修至关重要。想起迷失的昔日同修，心灵的深处有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却愈加强烈，感觉我们就是那与师父签约的觉者，如梦初醒，方知自己还有份责任，该去兑现自己的承诺，叫醒那些迷失的昔日同修，共同完成史前大愿，助师正法。明确责任后，冲破重重阻力，找到昔日同修。可找了几次后，却大失信心。看着他们离开法后，滋生出的强烈执着而导致的不在法上的言行，面对其家人生硬的态度和讽刺挖苦的语言，心里很是难过。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油然而生，同时掺杂着某种程度烦和怨。我总是有一种强烈的想法，那就是别管了他们了，他们没救了。常人不了解法，可以不厌其烦地去讲，一个在大法中修炼过的人怎么还这么执迷，算了，别再耽误时间了，有这些时间能救多少众生啊。这种想法一直障碍着我， 慈悲的师父通过梦境清楚地点化我不能放弃，在日后的学法中更感觉师父让我一定要找回他们。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说，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怎么能把我的亲人另眼看待呢？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人呐，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明慧周刊有关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也在启发着我，促使我又静下来和同修进一步切磋此事。为什么这事就这么难？是谁在千方百计的阻挠？那些想法是我们自己的吗？找回同修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管谁高兴，真的放不下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吗？常人我们要尽全力去救，何况曾是我们的同修，没准儿他们就是哪个宇宙大穷的王和主，是和师父签约下来的。他们现在修得好与不好，很可能决定着一个宇宙大穷的兴衰，岂只是一个或几个生命的存亡呢？正法到了最后关头，慈悲的师父还一等再等，为了什么？他们修上去或掉下来，那可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呀。因此，找回迷失的昔日同修，迫在眉睫，至关重要。明确认识后，重新再来，不轻易说放弃，发出正念，彻底清理他们的空间场与周边环境，一切干扰全部清除，然后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找到了他们的心结所在。曾经在大法中受益匪浅，迫害开始怕心太重，怕失去官衔，怕失去工作，怕失去家庭，怕被抓坐牢。在师父被诬陷，大法被歪曲，同修被迫害时，自己躲起来，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还写了什么书，已不配再做大法徒，再修也不能算数了的自卑心理。我把师父针对他们心结的讲法找出来给他们看，师父的法惊醒了他们，他们深感师父的慈悲，至微至极。我抓住这一契机，马上和他们组成学法小组一起学法，并把720以后师父的讲法全部学一遍，每天边学法边整点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并请师父加持他们的正念，让他们尽快回到法中来。真是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通过学法，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应该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之所以迷失，诸多人心且不说，关键是受邪党文化毒害太深，要彻底肃清恶党毒害，必须立即退出邪党组织，深入学习九品，真正弄清邪党本质，加强学法，按大法的要求去做，全面做好三件事，尽快赶上来，跟上正法进程。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讲真相，正实法，加倍弥补，积极投入到注视正法的整体中来。其中有一位放弃修炼后开始抽烟喝酒赌博，致使旧病复发，去医院抢救，险些丧命。重新修炼后，这些陋习全部戒掉，身体迅速康复，现已引导四位有缘人修炼，还有三位已开始学法。其中一位新得法的袁世明居士，修净土多年，一接触大法便马上投入到讲真相、发资料中去。光是第三次转法轮改字，这名重新回到大法中的同修就为50多人准备了需要的字，还帮助8名有特殊情况的同修改好了字。在改字的过程中，他深有体悟，改字也是修炼，过程中修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改字时，他看见这些字五光十色，美妙无穷。他练功时，家人看见满屋红光，还看见法轮旋转，家人感慨地说，还是修炼好啊，因此非常支持他修炼，并积极帮助做正实大法的工作。 另有两位夫妻同修，看到明慧倡导的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后，二人马上达成协议，建立家庭资料点。让我感触颇深的是，圣诞节那天的晚上，我们准备出去发资料，由于天太冷，他们照看了小孙女的父母没有来接，我说没人看孩子，咱明天再去发吧。他们却坚定地说，不行，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很多人都不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和基督教被迫害的真相，我们今天的资料正好有这方面的内容，这对正实大法能起到一定作用。过了今天，就失去了明慧同修编辑这份内容的意义所在，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发到常人手中，让他充分发挥作用。孩子没人看，我们就背着去。北方的冬天很冷，他们背着孩子，顶着寒风，踏着积雪，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下，阔步走在救度众生的大道上，把一张张一份份真相资料送给有缘人。望着他们的背影，看着他们的坚定的步伐，我感慨万分。他们醒了，真的醒了，在践行着他们的史前誓约注释正法。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又一些宇宙得救了，又一些大穷得救了。他们回来后倍感机缘难得，不可错失，便迅速找回他们知道的迷失同修。现在这些回来的同修都与全身心地投入到注释正法中来。如果每个迷失的同修都能清醒，迅速地返回，去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那么邪恶定会加速解体，正法进程便会迅速推进，法治人间的那一刻就会早日到来，也会让我们的恩师少一份操劳，少一些承受。如果我们人人都能行动起来，每人找回一个同修，回来的同修每人再找回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如果这些同修都能参与到注释正法中来，将会有多少宇宙大穷重获新生，那会有多少众生得到救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回迷失的昔日同修，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让师父欣慰，令邪恶胆寒，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注释正法。
迷失之中